啊，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主啊活泼的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在我们的身上，你必要显出你的荣耀来，你也特别借着真理来照亮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也能够使我们看清我们周围世界的真相。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借着出埃及记当中的实灾，我们对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有更清楚的更正确的认识。主，祈求你施恩眷顾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灵魂，都从今天的讲道当中大得益处。也求圣灵特别活泼引导讲台上这个卑微软弱的器皿，让这个器皿被你所高抹，能够传讲属天的话语，能够把天上的光真的显在地上，能够把天上的火真的是点着地上的祭牲。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我们要分享这个出埃及记里的实灾。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实灾看世界。好，我们上次讲了我们从实灾看上帝，对吧？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借着实灾看到我们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看到上帝呢，他是掌管万有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上帝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主。当然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位救赎主，因为上帝赐下实灾，他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击打，而是为了救赎。那么我们继续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从实灾看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看通过实灾的圣经真理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下圣经。好，我们因为实灾很多，我们不可能都读，我们今天就读几节的经文。好，大家翻开，好，出埃及记第十一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啊，第十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就是21到23节。出埃及记，好，十章21到23节。好，我们帮我们旁边的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找圣经不好找的，帮他找一下。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62页，好，62页，好，出埃及记第十章21到23节，好，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好，我们来读，好，十章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是黑暗之灾，就是第九灾了。好，就上帝在埃及地降下黑暗之灾，大白天，不仅仅是白天说有一个什么啊，这个乌云遮顶的问题，而是在大白天连续多长时间呢？3天的时间，埃及人就是家里都是乌黑的，而且说那个黑暗似乎是什么呀？摸得着，就是不是一般的黑，就好像那个黑你能用手摸得着。三天之久，然后埃及人都不敢起身离开，因为完全没有光。但是在哪里有光啊？在以色列家人有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第九灾，我们看到上帝他把十灾降下来，那么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他记载在圣经当中，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没有一句废话，圣经里面没有一句是没有智慧的话。所以当我们去看十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要去问这些问题，就是埃及为什么会有十灾。好，埃及原来好像看来很繁荣，是不是上帝让埃及变得衰败了？是不是上帝看到埃及的繁荣有点嫉妒了，所以上帝就让他衰败了呢？那到底这个实灾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实灾向我们显明了哪些事情？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去思想这方面的真理。那么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呢，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哪三个方面呢？第一， 我们要看一看上帝降下实灾，它是揭示真相。为什么我们说实灾是揭示真相？等一下我们跟大家讲。第二，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借着实灾去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第三，就是讲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警醒。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说实灾其实它揭示了真相。实灾揭示了真相，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埃及地它有黑暗之灾，然后它有三天之久，然后遍地都是乌黑。那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觉得说，其实埃及原来还好，但是呢，因为上帝把实灾降下来了，埃及才变得不好。那么真相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还能是至善的吗？我们还能说上帝是良善的吗？如果一个人看见别人家好，然后就使绊子让别人家变得不好，请问这个人好还是坏？这个人就坏了。所以如果上帝是嫉妒说埃及不好，然后我去做这个事情的话，上帝就不是至善，不是至善的上帝你不要信他。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很清晰的观念，我们说上帝是至善的，他绝不做邪恶的事情。所以上帝降下实灾，他一定不是要把一个好的变成不好的。那么他做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他做这个事情其实是要把埃及的真相给我们揭露出来，让我们去看到，让我们去晓得说埃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读了这个第九灾，其实我们知道埃及有十灾，有雪灾啊，有蛙灾啊，有狮灾啊，就是那个狮子叮咬人的狮灾，还有蝇灾，就是苍蝇乌这个甲，埃及的甲虫飞的到处都是，还有蝗灾，还有雹灾，还有人身上长疮的这个疮灾，然后还有这个黑暗之灾，最后一灾是击杀长子之灾。所以这些灾难的降下，我们表面现象来看，如果没有灾难埃及很好，是因为灾难埃及才变得不好。但其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上帝借着实灾把埃及的本质给揭露出来。就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说，埃及为什么有实灾，责任是在谁身上？责任是在上帝身上还是在埃及人身上？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举例子让大家明白。好像说原来有一个小偷，整天偷东西，而且他偷东西很厉害，经常偷大笔的钱，很多的珠宝过来。他把这些东西贱卖掉以后，他的生活过得有模有样，过得非常甚至很奢华。警察把他抓住了，他再也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了。警察抓住以后会把他丢到哪里去？丢到监狱里去，对吧？好，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小偷原来日子过得很滋润，甚至还能拿钱给亲戚，现在他进了监狱，日子再也不滋润了，请问谁造成的？表面上看是不是警察造成的呀？如果没有警察出现，他还会过好日子。但警察出现了以后，他过不了好日子了。请问责任到底是谁的？是他的还是警察的？是他的，阿们吧。因为他过的是一个不义的生活，警察来把他抓走了。那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当上帝降实灾的时候，埃及人遭了实灾，是上帝把埃及人的繁荣给毁掉了吗？不是，那作恶的埃及人他们带来。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埃及人怎么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男孩他们要求什么？
杀掉。
然后接生婆不肯做这个事情，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颁布一个命令，说只要是希伯来人男孩子，你们都可以动手给我杀。然后他们苦待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做了400多年的奴隶。这些恶事是很多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埃及的繁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偷偷来的东西，它是偷来的繁荣。所以上帝借着实灾把埃及的真相给我们显明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埃及的繁荣其实它是一个虚假的表象，阿们吧。它是一个虚假的表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实灾里面显明的。你要看到这点，你要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观点和一般人看事情的观点就出现一个本质的不同。我们说实灾之外的埃及是它虚假的表象，而实灾之中的埃及才是它本质的本相。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埃及它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它本身的这种糟糕带来的，而不是说上帝给它带来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晓得说，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不是说上帝把埃及搞坏了，而是埃及自己的问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晓得这点的时候，你再去思考，我们就说 上帝把十灾降在埃及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看真相，让我们看埃及的真相。而且你去看整本圣经，埃及是世界的代表，埃及也是世界的预表，所以我们才说你去看埃及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圣经，在圣经当中所写的十灾，让我们像什么呢？让我们像有显微镜一样去看什么呢？去看清楚事情的本质。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原来没有显微镜的时候，人生病了，然后也不知道说，哎，有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苍蝇爬过的东西，然后人吃了以后会生病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但是有了显微镜以后，仔细看，哦，原来苍蝇身上会有细菌，有病菌，对不对？他爬过你的饭，爬过你的菜，他就会把那些病菌放到那个菜上面。然后有一些病菌呢，它繁殖力没那么强，所以即便有影响不大，但有一些病菌的繁殖力很强，所以它会在饭菜上面不断的繁殖，所以你吃苍蝇爬过的饭菜的时候，哎，你就容易感冒发烧甚至拉肚子。所以这个时候显微镜让你看到的是你原来看得到还是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是我们原来看得到的不？看不到的。显微镜下看到的是它的真相还是假象？是它的真相。你原来看的说，哎，这盘菜挺好的，但是你用显微镜去看的说，不行，这盘菜不能吃了。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病菌。同样道理，上帝把十灾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晓得说，这个世界它的真相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上帝借着真理让我们去显明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虚假的表象是繁荣的，像埃及一样，但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实在当中所显明的。你会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事情一下子很多东西就翻转过来。怎么翻转过来？比如说一个人不从这些圣经真理去看的时候，经常你发现有些基督徒都会这样，主啊，为什么让苦难临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今年这么多灾难？好像觉得灾难是不正常的。但是当你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你得出结论是另外一个。你说埃及这么败坏，这么邪恶，主啊，你怎么等了这么久才给他十灾？你明白吗？这个时候你看的是说，哦，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说，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美好，因为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没有用这个显微镜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美好的世界居然有灾难？看的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就还用我们刚才说吃菜的这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没有显微镜，他觉得好端端的一盘菜，你为什么不吃？为什么要扔掉呢？但是我有了显微镜，我说不能吃，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病菌。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借着十灾向我们显明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上帝让埃及变败坏，是上帝让埃及从繁荣变衰落，不是埃及自身的问题，上帝借着十灾把它显明出来。那么我们说，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说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借着十灾去看这个世界的真相。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你去看出埃及记的十灾对你益处就不大。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我说是有十灾，我不是一灾一灾跟大家去讲，因为一个一个的，当然每一个都有深刻的内涵，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些，我们是跟大家去借着一个总括性的跟大家去分析，让大家去明白。我说我关于世界的真相，我从六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世界。好，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因为刚才我们不能把经文全部都读了，上帝为什么降灾在埃及？是因为埃及爱上帝呢，还是因为埃及恨上帝？恨上帝。是埃及是顺服上帝还是抵挡上帝？抵挡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去想，在你信耶稣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说我要爱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说我要顺服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说我的生活应该过一个神圣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我们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叫做世人。什么叫世人？就世界当中的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隔绝的，是对立的，是仇视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与上帝为仇，这个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与上帝对立，就是与上帝相反。你去看这些头，这个时候你就恍然大悟，你明白很多的道理。我们如果去读整本圣经，我们就晓得了，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神来。神是美善的源头，我跟美善的源头对立了，隔绝了，请问我能不能美善？就举个例子，有一条大河，河里面有水，我可以喝河里的水，但是我这个地方跟河是隔绝的，请问我会得到的是滋润还是干旱？我会得干旱，阿们吧。上帝是美善的源头，结果我跟上帝为仇，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丑陋，这么多丑恶，对吧？上帝是真理的源头，然后我们跟上帝为仇，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人说谎。有没有发现说谎需不需要人教？说谎不需要人教的，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说谎，是吧？你会看到，而且你发现人理解真理容易呢，还是人接受谎言容易？你发现人接受真理很难，接受谎言很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跟上帝隔绝了。而且圣经里面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什么？讲爱，对吧？圣经上面讲说神就是爱，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人会无故的彼此仇视，彼此相害，对吧？你说我们要不要教育孩子说，哎，孩子，你到街上你去遇见任何一个人，这个人都会爱你，我们要不要这样教育孩子？我们不敢的，对吧？我们会教育孩子说你要小心，有些人会坏主意，有些人会伤害你。哎，明明他跟我没关系，为什么他伤害我？其实根子的在哪里？根子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一般原因说，哎呀，家教不好啦，品质坏啦，品德不好了。不，根子的原因是因为跟上帝为敌，这个世界是敌视上帝，所以上帝就是爱，所以这个世界就被仇恨和充满。所以你去看这些问题，你去晓得这些问题，我们说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像今年这么多的灾难，所以大家从年初有些专家说今年的经济会很糟糕，有些人还不相信，不愿意接受，现在大家都开始担心了，说经济有问题。然后也有些人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有些人说是军事问题，我跟你讲都不对。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神的关系的问题，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神为敌的问题。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不单是把灵魂带到天堂上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最大的造就。只要一个人真的接受了基督，他跟上帝和好，他能够从上帝那里，就是跟上帝连结了，上帝那里的爱顺着他流淌出来，上帝那里的恩慈顺着他流淌出来，上帝那里的智慧顺着他流淌出来，上帝那里的温柔顺着他流淌出来，这个时候会塑造一个全新的文化。我们毫不客气的讲，被基督教影响出现的文化和没有基督教影响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阿们吧。你就知道，所以有些人说，哎，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为什么有些国家是那样子？不，有些国家特别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它之所以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因为它很多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跟上帝恢复关系了。我对中国一点都不绝望，因为我看到很多中国人正在成为基督徒，所以很多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智慧、恩慈、秩序、真理在我们中间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也会将来变得不一样，会发出大光来。所以魔鬼也竭力拦阻我们传福音，不希望中国出更多的基督徒，然后骗中国人说，哎呀，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们说你搞错了，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真中国人，阿们吧。是一个真正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能够带来益处，带来而且很多益处甚至是永恒的益处。为什么？因为跟上帝连结以后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相，我们清楚的看到说他就是与神为敌，他与神为敌，他就是问题的根源。所以在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章18节他有讲这句话，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1章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啊阻挡真理的人。你看到保罗在里讲说，其实我们从这节经文去总结，我们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四个字， 用保罗的话来讲就四个字，不虔不义。不虔是什么？不虔就是对上帝不敬畏，就是不顺服上帝。不义是什么？对人不正直，对人不正直，对人没有爱心。一个人只要跟上帝隔绝了，他对人就缺乏爱心。一个人只要跟上帝连结了，他就会成为一个义人。而义和爱是分不开的，义和仁慈是分不开的，义和正直是分不开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神隔绝。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神隔绝。与神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基，这个根基被毁坏了，所以这个世界就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埃及的十灾首先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世界和神的关系它出了一个大问题。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与神为敌。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一切的根源，我说从神的关系来讲，我说你记得三样。哪三样？一，他与神隔绝；二，什么？他与神为敌；三，什么？他与神相反。他与神相反，与神隔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美善的源头隔绝。然后不仅仅是隔绝，他还跟上帝为仇，把上帝当仇人。你会发现很多人就这样，你说我没有恨上帝。不，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老父亲把自己的很多孩子都养大，养大了以后这群孩子在一起吃饭，然后大家互相你好我好，互相温柔，然后但吃饭的时候把他爸晾在一边，没有一个人理他爸爸。请问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怎么说？你会说他们兄弟之间的相爱好感人呢，还是你会说这些兄弟姐妹都在恨他的爸爸？你会得哪个结论？一定是后面的结论。你知道我们是谁造的吗？我们是上帝造的。空气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吗？水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吗？是你自己合成的水分子吗？不是，都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切置若罔闻，我们说没有神，我们说没有神。真的，一个孩子如果说我没爸爸，这个对他爸爸是一个什么态度？
恨
呢，对吧？你知道吗？所以当人说没有上帝的时候，这就是对上帝的挑衅，这就是对上帝的挑衅。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与神隔绝。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与神隔绝。我们在讲为什么天堂好，你知道吗？天堂里面有没有一个人跟神隔绝？天堂里有没有一个人与神为敌？天堂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是跟上帝对立相反的？没有。所以好的无比，我们有的时候想象不到，因为我们没经历过。将来我们到天上就经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年今年被主接走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现在就在享受那样的生活，美的无比。为什么？因为与神和好。阿们吧。所以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不再与神为敌。而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与神为敌。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罪？我们基督徒喜欢讲罪。罪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与神隔绝，罪的本质就是与神为敌，罪的本质就是与神相反。你去看你就晓得，因为上帝是义的本体。这是我们讲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第一点。那我们讲世界的真相的第二点是什么呢？世界的真相的第二点就是这是一个灾难不断的世界。当上帝降十灾在埃及的时候，圣经上没有记载这十灾从第一灾到最后一灾总共绵延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十灾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集中发生的。但是弟兄姊妹，十灾是集中的，但是灾难是不是特殊的？灾难是不是特殊的？我们说不是。你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这个世界是灾难不断的世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先不讲远的，就讲我们自己。你从你出生有知识开始，有对世界认识开始，有没有一年是你知道完全没灾难的？有没有一年从你比如说三岁开始我开始懂事，我开始能了解，好，比如说你有记忆的那年头开始，有没有一年是这个世界上没灾难的？没有。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世界的真相。我们还有些基督徒爱世界，圣经上面反对，这是合理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真相是灾难不断的。我们特别在今年这个世界也是，对吧？你看到我们年初的这个新冠肺这个病毒，对吧？然后到后来啊，经济出问题，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说哇，这个洪水， 是吧？然后我们又看到说什么，前几天又说在天津在河北那边那个冰雹，我看到那个朋友圈里面那天发的照片好吓人，那么大的冰雹把那个车窗砸好几个洞，哇，那很吓人的。然后还说在哪里六月飘雪，真的又六月下雪。六月是按照节气是什么时候啊？夏天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说去年有没有灾，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然后让你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是因为少还是因为多？因为太多了，因为太多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特点，它是灾难不断的。所以我就想来之前我们看那个数据，特别是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新冠病毒的那个数据的时候，说哎呀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我们有时候只是看到一个数据，然后有一个我们看到网上有人说，不，你看到八万人，他说你不应该这样看，他说你应该怎么看，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情发生了多少次啊？八万次。现在多少啊？现在全世界死掉的可能快百万了，是不是啊？很吓人的，就是死了人这件事情发生了一百万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个灾难不断的世界。那我们再问大家了，从出埃及记的时代当中让我们显明的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灾难不断，为什么这个世界灾难不断？我们结合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这个世界是跟谁为敌啊？跟神为敌。恩典、祝福、怜悯、保守从哪里来？从上帝来。当我跟上帝隔绝，当我敌视他的时候，我要得的是什么？我要得的一定是相反的，你明白吗？所以灾难之所以不断，是因为人跟上帝隔绝，是因为人跟上帝为仇。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你就知道了。就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去年跟大家讲过以利亚，以利亚他在上加密山之前，那么他曾经祷告，然后以色列有多少年没有下雨啊？三年半没下雨。然后在上加密山之前，以利亚去遇见以色列的国王亚哈。遇见亚哈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对话，我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上18章17到18节，这里面讲什么呢？说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然后以利亚怎么说呢？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所以以利亚在这里讲说，为什么以色列会有灾？因为你们离弃谁啊？离弃上帝。因为你们离弃上帝，所以才有灾难发生。这个世界你要晓得，一切美善从神来，结果我们跟上帝为仇，结果我们离弃上帝，我要得的是什么？我要得的是什么？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就再举个例子，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话，圣经上面说下流人升高，如果下流人升高，国中就有什么呢？国中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什么意思呢？假设一个国家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做王，请问在这个国家当中你期望什么？一个很糟糕的人做了王，请问你在这个国家里可以期望什么？你可以期望繁荣吗？你可以期望和平吗？你可以期望文明吗？不可能，它会越来越糟糕，对吧？那么你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些人抵挡上帝，我们都成了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我能期望什么？你明白吗？而且我们去看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的时候，其实它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埃及为什么这么密集的招死灾？埃及为什么这么密集的招死灾？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上帝刚才千文姊妹带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讲过，在出埃及记里面说，容我的百姓去，上帝说了几次啊？说了九次。上帝说，法老，你不要再欺压我的百姓了，你让我的百姓走，我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法老干不干？不干。所以埃及为什么密集的招死灾？因为什么？因为他逼迫基督的教会，因为他逼迫神的选民。所以这个世界你去看，这也是规律，凡是逼迫教会，凡是逼迫基督徒很厉害的地方，他灾难一定不断的，他灾难一定不断的。你不要指望，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基督徒是上帝看为宝贵的还是看为卑贱的？我们是神的，跟神什么关系？我们如果信神，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好了， 上帝是一个耳聋眼瞎的上帝，还是一个掌管万有、查看万有的上帝？他什么都看见，阿们吧。好，你欺负我的孩子，我没有反应，正常不正常？举例子啊，我是爸爸，我们当中有爸爸有妈妈，如果你的孩子被人欺负，然后你这个做爸爸的一声不吭毫无反应，请问正常吗？不正常，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灾难？因为他逼迫基督徒。哪里逼迫教会逼迫的最厉害，哪里灾难一定最多。所以基督徒，你根本不要去担心，你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帝一定为你做主。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说，你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手去报仇，你要干什么呢？你听凭主怒，你看上帝怎么做。上帝动手的时候比你动手的时候厉害得多。以色列人有没有本事把冰雹从天上弄下来？以色列人有没有本事让蝗虫去咬埃及人的庄稼？以色列人有没有本事能够让遍地都黑暗了？没有，谁可以？上帝可以。阿们吧，上帝可以，你知道吗？所以任何逼迫教会的地方，它一定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对吧？我们之前大家如果注意看新闻，也有一个地方在那天开重要会议时候，突然下午三点钟全地都黑了，伸手不见五指，跟这个黑暗之灾非常像。下午三点哦，弟兄姊妹，突然狂风大作，然后全地都黑了，对吧？你看到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手。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灾难不是它的变态，灾难是它的常态。为什么？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什么？抵挡上帝；第二，什么？逼迫基督的教会。哪里不逼迫基督的教会，哪里一定是蒙福的，你知道吗？我不是说啊，不逼迫基督教会的地方就没有啊这个狂风暴雨，它也会有，但是性质是完全不一样。而你越是说对上帝顺服，越是去对基督的教会，我们不是要求你过分，而是用你一个公平公义的态度，这个地方才会有可能风调雨顺。阿们吧。所以中国要想成为世界里面优秀的国家，超越别人，它有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善待基督的教会。只要他善待基督的教会，超过别的国家，他一定会从上帝的祝福的角度，他也会超越。只要他不做这一点，不要指望，不要指望，那都是痴人说梦，说我们要做世界第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说不要那么着急，看看他对教会怎么样。阿们吧。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特点。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灾难不断的世界。天堂有没有灾难？我问弟兄姊妹。
没有。
天堂为什么没有灾难？天堂上面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没有罪，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是美好的和好的关系。天堂上有没有人逼迫基督的教会？没有，天堂里面就是基督的教会，你晓得吗？你要去知道这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讲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死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就是在十灾当中的第一灾和最后一灾特别显明这一点。因为十灾当中第一灾你知道是什么吗？血灾。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血灾它的意义是什么，表面上看是只是把尼罗河的河水拿出来然后倒在地上，然后上帝行一个神迹，尼罗河就变成血水。然后不单是尼罗河，连他们家里面那些器皿里面，连他们锅里面的水都变成了血水。但是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说血在人的身体里面流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命。如果血喷涌出来了呢，它意味着死亡。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不要犯流人血的罪，意思就是你不要杀人。所以当埃及地遍地都成了血的时候，这是表明的是什么？死亡。然后最后一灾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十灾的最后一灾就是上帝击杀埃及的长子，说因为法老一直心硬，上帝跟他讲了九次容我的百姓去，法老一会儿答应反悔，答应反悔，一直不肯，一直不肯的时候，上帝说我要行最后一个神迹，法老不单会放以色列人走，而且会催你们走。我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在那天晚上，我巡行埃及遍地，埃及人当中所有的长子都要死，连法老的长子都要死，而且不单长子要死，连埃及人家里面的牲畜头生的，就是比如说一个母牛长大了生的第一头牛，那头牛会死。所以埃及地那天就遍地哀嚎，因为他们都死了长子。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上帝降十灾，是不是上帝把埃及变得更糟糕，还是上帝借着十灾把埃及的真相显明出来？ 把埃及的真相显明出来。所以上帝借着这个第一灾和最后一灾，它是一个循环，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什么做王啊，是死做了王。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一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啊，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72页啊，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12节和第14节。好，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好12和14节，我们先读第12节，罗马书五章1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五章1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我们再读第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好，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什么临到众人。然后第14节讲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什么，死就做了王。你注意出埃及记的十灾，第一灾的血灾向我们表明的就是死入了世界。那个时候埃及人开始死没有啊？还没有，他们还没开始死，但是水变成血。你知道埃及人他们是崇拜尼罗河的，他们说尼罗河，我们今天也听到很多人讲说水是生命之源，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以埃及人因为尼罗河对埃及人意义非常重大，尼罗河是每年定期泛滥，泛滥的时候呢会把河里面的河泥带到岸上去，带到岸上以后呢，这些河泥肥沃不肥沃？非常肥沃，所以这个埃及的农作物的这个出产就非常丰富。所以埃及人就有一个观念说尼罗河是生命之河，所以他们会崇拜尼罗河，觉得生命是从尼罗河来的，生命是从水来的。但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生命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所以尼罗河其实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生命，其实他们因着跟神隔绝，什么做了王呢？死做了王，死已经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说上帝借着第一灾和第十灾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真正作王的不是生命，是死。有没有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注定不会死？你有没有见过？没有，没有。所以鲁迅先生那时候 写过一篇散文，不是讲一个笑话，说哎，有一个人生出来了，然后啊，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子，然后大家都来贺喜，这个说哎呀，这个孩子长命百岁，然后那个说这个孩子将来要高官厚禄啊，这个孩子将来要这个让你的门第发光，然后有一个人来讲实话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死。然后呢，然后那个家里面的人就把那个讲实话的人痛打一顿给赶走了。但是前面说他要长命百岁，他要升官进爵，他要光宗耀祖，这些都是虚的，都是不一定的，对吧？但是最后那个呢？那个是一定的。为什么？因为死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对吧？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所以你讲到这些，我再跟大家讲一点，我们有些弟兄们以前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再讲。你知道在圣经当中规定说，当一个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她要有不洁，如果生了一个男孩不结几天，你知道吗？不结七天。生了一个女孩呢不结多长时间？不结14天。你说为什么？上帝是不是歧视女性？不，一个人生了孩子应该很开心，为什么说他不结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生的是一个义人还是个罪人？他生出了一个罪人，所以他不结了。然后为什么生女孩是不结14天呢？女孩生出来以后还要怎么样？长大了以后干什么？还要再生孩子，他要再生。所以上帝没有任何歧视女性的意思，上帝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规定，一方面是一个卫生条例，另因为其实人生了孩子以后确实是要小心护理，对不对？这是上帝的意思。但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告诉我们说，你生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生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个死人，他都要死。阿们吧。所以上帝是借着埃及的十灾让我们去显明，让我们去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是死做了王的。 特别是最后一灾，连法老的长子是法老最爱的，他都要死。你说法老是不是埃及的王啊？连王最爱的都要死，请问到底哪个是王？到底哪个是王？其实死是王。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都弟兄姊妹，我们爱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根本不是要让他钱多，让他名望高啊，让他仅仅知识多，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仅仅有这些没用的。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你有亿万的家财都给了你的孩子，只要你的孩子没有信耶稣，你给他的不过是他的陪葬品。同意不同意？你给他的不过是陪葬品，你最多最多能够像法老那样子建一个金字塔，里面放无数的珍宝，但是躺在里面的是活人还是死人？死人。你明白吗？唯有一个人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基督，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5:24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不致定罪，怎么样子啊？反得永生啊。就是出什么？就是出死入生。我们发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经常讲的话是什么？出生入死。你看到那个区别大不大？这个世界讲说我们是出生入死，这话一点都没讲错。世界确实啊，出生就入死啊。我们呢？我们信了耶稣是出死入生，我从死中被拯救出来，我永远不再死了，死对我没有权柄了，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看到十灾是从死亡的血灾到死长子的死亡，是从死到死，这就讲这个世界的真相。你真的看到这一点，你就不要羡慕这个世界。所以你就明白说，希伯来书为什么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撒拉，讲到以撒，讲到雅各，说哎呀，这些人怎么样子呢？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不眷恋这个世界。保罗也这样说，他说我其实我经常很为难，我为难什么呢？我很想去那儿，我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个世界？我因为还有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使命，我有福音使命。我才不是说这个世界很漂亮我舍不得走，我是很舍得的，我什么都不带我马上走我都愿意。我之所以对这个世界我还不能走，是因为有福音的使命在我身上。你看到了吗？这就是重大的区别。因为这个世界它是死作王的，你要看到上帝借着十灾的第一灾和最后一灾向我们显明说，这个是个世界的第三个特征。我们说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与神为敌。第二是什么？灾难不断。第三呢？死就作了王。那我们说这个世界它还有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第四个特征我们说，这个世界它不是繁荣而是败坏。特别借着哪几灾呢？借着从第二灾到第四灾。第二灾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二灾是蛙灾，就是青蛙。当上帝让摩西他们把杖一伸，然后那些青蛙就多得不得了，然后呢甚至跑到埃及的王宫里，然后每个人家里都很多青蛙，甚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爬在他床上的不是一只青蛙，是好多青蛙。然后他们做饭的那个锅揭开了以后里面是青蛙，他们揉面的那个盆揭开了以后里面是青蛙，哇不得了。然后第三灾是什么呢？第三灾是上帝让摩西他们把地上的灰尘一扬，扬起来以后变成什么？变成狮子，就是哎呀，在盯着埃及人受不了，受不了。然后第四灾是什么？第四灾是上帝让这个埃及地有很多的苍蝇，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埃及的一种甲虫，就黑色的甲虫，然后呜呜成群结队。弟兄姊妹，我说讲这些时候，我说为什么这里面显明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说它不是繁荣而是败坏。你知道埃及人他们是拜青蛙的，埃及人是拜青蛙的，就是在埃及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是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尼罗河泛滥会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河泥，他们很丰富，而尼罗河泛滥的时候呢，尼罗河两岸的青蛙就会比较多。所以埃及人的观念是认为青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丰收，代表什么呢？还有代表繁殖繁多，就是生育。所以埃及人拜的一个偶像就是一个女神，生育之神，也叫做丰收之神呢，她的形象就是青蛙的形象。 所以你去看，上帝让青蛙上了他们的床，进了他们的屋，甚至进了他们的厨房，就告诉他们一件真相。你们不是说哎，那个青蛙是丰富吗？你们不是说青蛙是丰盛的表现？你们不是说青蛙是丰收的表现？你们不是说青蛙是生育繁多的表现吗？不，我让它多起来，你看它是什么光景。这些青蛙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这些青蛙其实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其实不是丰盛，而是什么？而是败坏。阿们吧，是多得不得了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跟上帝隔绝，我们所得的所谓的丰盛，其实就是遮满地面的青蛙，其实就是叮咬你的狮子，其实就是成群的苍蝇。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晓得，我就想来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跟门徒好这个讲一段话，就是他跟一个少年官传福音，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就走了。圣经上面讲说，这个少年官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说这个少年官很多钱财，他很有钱，所以主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他所拥有的钱财其实成了他的一个拖累，就像青蛙上了他的床一样。所以当我们离开上帝，我们在世上得到的富足，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这些名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像这个上床的青蛙，都像叮咬你的蚊虫，都像什么呢？都像这个遍地的苍蝇一样。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真的弟兄姊妹，我说我用我的例子来讲主耶稣，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主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好像骆驼穿针的眼。我说一个人，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有很多的钱财，这些钱财经常会成为一个落水之人身上带的铅块，而且是卸不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掉在水里了，但是身上缠着很重的铅块，结果是什么？他比别人都怎么样？都沉得快，他都更难得救，你知道吗？以前我那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讲说有一个财主很吝啬，然后坐船，船出了故障了，掉水里面，但是他坐船的时候带了一袋的黄金，他不肯丢掉他的黄金，结果是什么？他就死得最快，你知道吗？世上的财富如果你没有上帝，就是青蛙，知道吗？当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东西，这个世界上面的财富也好，名声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当你没有在上帝里面的时候，这些东西败坏你的生活，对吧？青蛙在岸边是好的，可以吃蚊虫，但是现在进了你的家是不好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我听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一个例证，是一个真实的例证，是他辅导过的一个人。所以有个他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讲说，哎呀，其实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哈，然后贫穷是个问题，怎么怎么样，他就没有特别讲到说钱财是个问题。然后有一个小年轻就跟他讲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钱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怎么钱财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跟他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我爸爸有钱的不得了，他非常会做生意，但问题来了，我爸爸经常给我钱。那我们一般人讲经常给我钱不是好事吗？他说不，我需要他爱我的时候他给我钱，我需要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给我钱。所以这个年轻的弟兄讲说，我很小的时候十几岁我就抑郁症，一般人都理解不了，说你怎么十几岁就抑郁症了？他说因为我需要的东西我爸都给的是什么？都给我的是钱。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青蛙上了你的床了，这个就是青蛙进了你的厨房了，这个就是青蛙进了你的锅了，你明白吗？这个世界上面的钱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深的感慨。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从这三灾来看的话，我说有些人的名望就像上床的青蛙一样。你注意，人有事业心好不好？人有追求好不好？好。但是我们工作是为了家庭呢，还是家庭为了工作？我们赚钱是为了生命呢，还是生命是为了赚钱？有没有想过，赚钱应该是为了生命，对吧？工作是为了家庭。但是青蛙上了床，我跟你讲，今天有多少人青蛙上了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的工作把他的家庭吞吃了，对吧？你看到有多少人躺在床上还要拿着手机，有的时候是在那里瞎看，但也很多时候躺在床上甚至躺不到床上，因为现在智能时代，然后手机哔哔哔的催你，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识的人，你周围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家庭吞吃工作的比例有多少？工作吞吃家庭的比例有多少？工作吞吃家庭的比例和家庭吞吃工作的比例，我跟你讲起码是10:1吧，同意不同意？你去找10个人，有我相信至少有9个人他是为了工作，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对吧？你看到了吗？其实你真的去晓得这些东西，钱财我说像狮子，就像叮咬你的东西，钱好不好啊？上帝其实给我们钱是好的，而且上帝在这里是让他们把地上的尘土变成了狮子，尘土本来是要给我们干什么东西啊？长出菜蔬，长出植物来的，对吧？它变成了狮子。我说这里面的预表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帝本来给我们生活供应的东西成为叮咬我们的东西。你注意，现在有多少人是为了钱而活？绝大部分吧。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好可怜，绝大部分人他不是说钱为了我的生命造就我的生活，而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就是为了钱，对吧？钱就成了叮咬你的狮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都是真的是这样。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一句话，很多不信的人听了他都很佩服。我们说过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神学家讲的话，他说钱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这话很简洁但道理很深，钱只要做仆人他就是好的，钱只要做主人他就是什么，他就一定是坏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几个人能做到让钱做你的仆人？我能，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钱才做了我的主人。我暗暗的发誓，等我赚够100万的时候，我要做钱的主人。有没有一个人赚够100万以后就做了钱的主人？没有，赚够100万就不行，我还要200万，不行，我还要500万，不行，我还要1000万。他其实一直，他虽然在花钱，但一直是钱的奴仆。什么人才能做钱的主人？你如果不接受耶和华做你的主，钱就一直是你的主人。他就是狮子，是叮咬你的。阿门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世上人追求的成功就是那成群的苍蝇。你知道我们刚才讲说这里面的苍蝇很有可能是指的，我们翻译成苍蝇很可能是埃及的一种甲虫。这种甲虫在埃及是他们崇拜的什么神的形象你知道吗？是他们崇拜的太阳神的形象，就是他们崇拜的太阳神是甲虫那样子的。那他们做这个事情是干什么？他们是说，诶，上帝许可这样的击打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我成功了我会怎么样子？我会浑身发光，我的生活会不一样。上帝说，好，我告诉你，你以为你要的成功都给你的时候，是一群苍蝇，是围绕你的，是让你甚至传播疾病，甚至让你无法呼吸。你看到有多少人为了成功泯灭良心，对吧？你看到有多少人为了所谓的成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你发现苍蝇爬过的饭菜好吃不好吃？好吃不好吃？弟兄姊妹，你睡觉的时候苍蝇一直围着你转，请问你能睡安稳不？睡不安稳。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为了追求成功真的没无眠无休，无法好好吃饭，无法好好睡觉，是不是像这个苍蝇一样？就是像苍蝇一样。所以他们以为说这个是太阳神，这个是能够给我带来光，这个能够让我全家金碧辉煌。不，离开了上帝，所谓的成功就是苍蝇，就是围困你的苍蝇。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都好可怜。魔鬼骗我们，就像他当初想骗主耶稣但没用，魔鬼说，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如果你拜我，我就怎么样子啊，我就都给你。主耶稣接受不接受？主耶稣不接受。主耶稣说要我们要单单敬拜上帝，因为主耶稣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所谓繁华的真相不过是满地的青蛙，不过是叮咬你的狮子，不过是什么？不过是那些围着你嗡嗡飞的苍蝇。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真相它不是繁荣，其实它是败坏。你看到一切的繁荣真的像那些青蛙最后死掉以后怎么样子呢？哇，遍地腥臭，对吧？你就看清楚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的第四个真相。那么这个世界第五个真相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世界第五个真相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脆弱不堪的世界。 是一个脆弱不堪的世界。我刚才已经讲了哈，我们其实每一灾它里面的意涵都很深，我是不可能一灾一灾跟大家去讲圣灵给我的感动，不是这样。如果以后有感动，那是以后的事。那我说我总结性的，我说这个脆弱不堪，这个脆弱不堪的世界，我是从后面四灾去看的。一个是厨疫之灾，就是什么呢？就埃及人他们的牲畜都生了瘟疫，然后大批的死去。然后厨疫之灾之后，第六灾是什么呢？是疮灾，就是埃及人身上长疮。哇，连法老都长，那些行法术的人身上也长疮。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雹灾，就是冰雹，而且那个冰雹打下来是怎么样子呢？比我们说前几天的什么天津、河北那个还厉害，带着什么下来啊？带着火打下来。你有没有见过冰雹带着火打下来？对吧？然后不得了，然后冰雹之后又是什么灾啊？蝗虫之灾。哇，那些蝗虫把埃及人的那些庄稼都吃完了。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你借着这四灾看这个世界很脆弱，牲畜不仅是埃及人的食物，也是当时的运输工具，对吧？因为那时候没有火车，他们要靠牛啊，靠马呀，靠着骆驼呀，然后来运输。然后厨艺之灾，他们的粮食受打击，他们的生产运输受打击。然后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身体是什么？是革命的本钱。然后疮灾，身体受不了，对吧？然后呢，你知道吗？到今天来讲，都说埃及的气候是全世界最好的，特别尼罗河流域，又不冷又不热，又不是很潮湿，又不是很干旱。但是上帝降什么灾呢？上帝让冰雹带着火降下来，对吧？然后那么埃及地我们还讲他们盛产粮食，然后蝗虫来了把这些东西都吃掉。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非常的脆弱。这个世界为什么脆弱？那还不是上帝降灾？上帝不降灾它不脆弱。我们刚才讲了，上帝降灾是导致这个世界脆弱的原因吗？不是，上帝降灾是显明这个世界脆弱的真相。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像一栋危楼。如果你们有机会有一部片子，我鼓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叫做危楼渔夫。危险的危，危楼渔，哪个渔呢？愚昧的渔，危楼渔夫。那个寓意很深的一部电影，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就是一部危楼。上帝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让这个世界很危险很脆弱？不，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让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人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和谁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然后上帝是不是让人只有跟神有关系啊？不是，上帝让人跟什么？跟自己，跟其他人，跟宇宙万物都有关系。这些关系是支撑人的。所以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跟一般人有些基督徒有些牧师传道人的观点不太一样。有些基督徒，你只要敬畏上帝其他都不重要。我说我不同意，因为圣经上不是这样去讲的。你的关系越丰富，你的生命支撑越多，你这个人就会越好。相反，你的关系太少，那个关系一出问题你就不行。你像我们说这个世界像一个高楼大厦，你知道现在有些楼可以盖几十层，它桩要打多少个你们知道吗？有时候打几百条桩下去，对吧？然后那个桩要打多深呢？打很深，要打到那个地下的那个磐石那个层，对吧？几十米，对不对？打下去。那如果一栋楼打了很多的桩，然后这些桩开始腐蚀，开始断裂，请问这栋楼它还稳固不稳固？不稳固，它就开始危险。你知道吗？这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就看，这就是罪带来的影响。罪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罪还破坏了我们跟人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包括跟自己的关系。疮灾就是预表什么？预表我们自己出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人最能折磨人自己的是谁？
自己啊。
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谁？
自己
啊。最经常说最狠的话，把自己的心扎得流血的人是谁？自己。真的。其次呢？其次就是跟你最亲的人，对不对？最亲的人最知道怎么一枪把你扎死，讲最狠的话，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有时候说你是我妻子，你是我丈夫，你为什么说话这么狠？你知道我的痛处在哪里，你知道我的软弱在，你为什么冲着我最软弱的地方一枪就扎过来？我一个月都恢复不过来。为什么？因为罪造成了隔阂，罪在破坏我们的关系。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到这个第五到第八灾，这厨疫之灾，我们所依靠的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运输工具，疮灾我们自己出问题，雹灾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然后蝗灾是小小的虫子我控制不住。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吓我一跳，我以前没见过，他就讲那个蝗，那些人从树上，就是真的是他没不知道是哪里的那些蝗虫出现蝗灾，他拿一个铲子把那些蝗虫铲下来。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我以为这个树是怎么回事，哇，一大堆的蝗虫然后趴在那个树上在吃那个树皮。你知道人活脸树活皮，树皮如果被吃掉了，这个树会怎么样？死定了。只有树干的树是活不了的，非常吓人。那你会看到人为什么控制不了这些，因为人和神的关系出问题了，这个世界就是一栋危楼，它各种关系都在崩塌。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他的福音的好处在哪里？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圣经里面讲说，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两下和好。这个和好首先就是指的跟神和好，你跟上帝一和好，你开始跟自己和好，你开始跟宇宙万物和好，你开始跟人和好，你大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你的人际关系就开始丰富起来了。所以基督徒就有很奇妙的一个改变，一定会发生。哪怕你原来非常内向，但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开始人际关系开始改变，你开始乐意跟人交往。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怎么信耶稣以后好像变八卦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变八卦，而是你信耶稣以后，你开始跟人交往的能力恢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你也开始更多的原谅自己，原谅自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当然不是说让你哦原谅了自己随便犯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能够不再那么苦待自己，很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它是脆弱不堪的，唯有你信耶稣，耶稣是永世的磐石，阿们吧，你才能成为牢固。那我们说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我说它最后一个真相，我说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真相，它是黑暗笼罩的世界，就是第九灾第十灾向我们显明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有三天之久，埃及地全地都黑暗。所以你注意，埃及人最出名的建筑物是什么？金字塔。他们为什么要建金字塔？因为埃及人其实他们非常喜欢金碧辉煌的建筑。金字塔特别在如果在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在尼罗河边去看的时候非常漂亮，因为尼罗河水倒映金字塔，然后那个波光粼粼，好，看起来非常的壮观。我们几千年后金字塔已经不金了，对吧？已经被腐蚀得很厉害，当初建成的时候你知道多辉煌。但是上帝借着这个黑暗之灾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埃及并不是金光闪闪，埃及并不是被光充满的，埃及是黑暗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它是黑暗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光明不是从太阳来的，这个世界的光明是要从灵魂里来的，阿们吧。有一群义人，这个世界才是光明的。而义人的光从哪里来？圣经上面讲什么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阿们吧。主耶稣基督也讲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好，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15页啊，114页，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八章十二节。好，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呢，跟从我的就怎么样子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人性能够发光一定是要到上帝面前。其实人如果跟上帝隔绝，他的人性光辉，我说像蜡烛一样，蜡烛能不能发光？能。但是蜡烛的光有一个特点，它是能够一直熊熊燃烧还是很容易被吹灭？ 很容易被催眠，非常容易。所以你真的去看，我说你去看我们自己周围，我们以前也讲过那个故事，屠龙少年的故事，说有一个村庄旁边有一条恶龙，然后呢这个村庄呢经常有一些少年人说，好，不行，不能让这个恶龙祸害我们的村庄，因为这个恶龙经常来去啊，这个祸害村民。他说我去，去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少年也不回来，恶龙还在，去了以后少年没有回来，恶龙还在，所以村民也搞不懂这个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有一个少年说，我去，我一定要把这次我要把恶龙杀掉，然后他去杀恶龙，他去杀恶龙，就有村民偷偷跟着说要知道一下为什么之前那么多勇敢的少年人去了，然后这个龙就杀不掉呢，然后就偷偷跟着去，跟着去就在很远的地方看，一看那个少年很勇敢遇到龙，然后就很勇敢的跟龙作战，最后把龙杀掉了。杀掉以后，在西方的传统当中，龙你知道它有个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龙贪财爱金子。所以这个少年人把龙杀掉以后，在龙穴里面有好多的黄金，这个少年人看到这些黄金就不肯走，不肯走，他就一直哇，看着黄金，看着黄金。然后村民就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少年人他开始背上长出鳞片来了，然后这个少年人就开始变成了一条龙。原来恶龙每次都被杀掉了，但是每一次杀掉恶龙的少年都变成了什么？都变成了龙。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温柔的说法，说我们变成了自己什么讨厌的人。我小时候我立志不要做这样的人，长大了我就变成了我讨厌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黑暗笼罩的，只有人性的光一定会被世界的黑暗吞吃掉，唯有基督的光能够让你不变成龙，真的。所以我讲这个，我再讲一个我们中国的典故。我们小学一年级就学过那首诗，悯农，你们有没有学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读过吧？悯农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是唐代叫李绅写的。写这首诗，你看到他对农民多么怜悯，这个是李绅还没有发迹之前，所以他就说我们要体恤民间疾苦。但这个李绅后来发迹了，做了高官，他最后的官就相当于做到宰相那么高。你知道他奢侈到一个地步，他每就有一个说法说他喜欢吃鸡舌头，所以为了吃鸡舌头，在他们家后院要杀几百只鸡烂在那里都无所谓。然后这个是传说，然后有真实记载在史书上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他没发迹之前，他要考科，就考功名嘛，对不对？他那个时候要住在京城，他就投靠到一个本族的人，叫做李元江啊，李元将这个人的家里面，然后寄宿别人家。住在别人家的时候，他就称这个本族的，他就称他是叔，说这是我叔叔啊，这个多谢你关照。他后来发达了，发迹了以后，这个李元江呢就觉得说，这个我就不敢再叫你叔了，然后说以后我叫我自称侄子。你知道李绅什么反应吗？不行，你叫我侄子不够啊，那叫什么呢？我称弟称侄都不行。最后这个李元江要在他面前自称孙子，这个李绅才勉强过关。这是记载在史书上，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这是不是少年变成龙了？对吧？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做他灵魂永恒之光，他一定被黑暗吞噬掉，然后他面对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审判。阿们吧。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先知被圣灵感动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唯有耶和华荣耀的光要显在谁身上？要显在你身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其实它是黑暗的，你一定要晓得，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所谓的光明是很脆弱的，有些人是真心追求光明很脆弱，还有一些人是把黑暗说成光明，对吧？你看到有些所谓的今天有些名言真的让人不齿，说你应该习惯跟黑暗相处，是吧？那个著名的那个中大那个女教授叫陈果说的话，是吧？说你要习惯跟黑暗相处。我哇，那我不变黑暗了吗？我不能跟习惯跟黑暗相处。基督徒是什么人？光明之子。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邪恶的想奴役别人的一定会逼迫教会，因为基督徒是他的天敌，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带着光明的兵器，我们不做暗昧的事情。阿们吧。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世界的六个真相。你要看到这个世界是黑暗笼罩，你要看到这个世界是脆弱不堪的，你要看到这个世界不是繁荣而是败坏，你要看到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你要看到这个世界是灾难不断的，你要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作王啊？是死作王的。那我们看了这些以后，给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点，我说给我们的提醒，我就两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们先读第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开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好，约翰一书二章，好，十五到十七节，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69页。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如果找不到可以看我们的 PPT 啊，现场弟兄们看 PPT， 我们已经放在 PPT 上面。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我盼望我借着今天讲的，我们用这个经文来去做总结。你不要去爱世界，这个世界能给你什么？这几节经文里面讲，世界能给你什么奖赏？有三样，哪三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在这个世界奋斗一辈子，他给你的奖赏就是这个。你在这个世界奋斗一辈子，最后迎接你的是什么东西？死亡，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是脆弱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是死亡的。所以我不要爱这个世界，对吧？你要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什么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就是领受那生命之道，又遵行神生命之道的，我们是永存的。你要知道你信了耶稣，你得了多大的宝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心智，我不要顺从世界的潮流，我不要世界的赞赏，我不要世界给我训诲，我要上帝的真理，我要上帝的喜悦，我要听上帝的话语，顺从圣灵的引导。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而且我们说，我的第二个经文呢，是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啊。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也可以看 PPT 来读哈。加拉太书哈一章四节，这是保罗问安的话，但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啊。通用和合本新约209页，我们一起来读。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你要知道，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糟糕，很可怕，对吧？怎么才能脱离？你要立志不顺从这个世界，但是不够，你的立志救不了你。如果没有这里面讲的说，谁为我们的罪舍己？基督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其实就是世界，我们新约翻译成这节经文翻译成世代。没有基督，你胜不过世界，世界一定会把你变成黑暗，世界一定让你脆弱不堪，世界一定让青蛙上你的床，世界一定让狮子叮咬你，世界一定让苍蝇围着你转，世界一定让你满身都生疮。唯有你信耶稣，耶稣才能把这个世界给你所有的这些败坏都抵挡过去，让你做光明之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转向我们的主。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最后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如果你不是把真理的光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恩典，但是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你来的，而这个世界拥有的不过是败坏，不过是死亡，不过是脆弱不堪，不过是各种问题。主啊，祈求你让我们不要爱世界，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是传福音，我们是拯救灵魂，我们是要使用这个世界当中你给我们各样的东西，而不能像埃及人那样子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的偶像。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会被败坏。主啊，祈求你让我们不要陷在这样的网络里面，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你搭救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让我们看清世界的真相，我们就转向你，我们就依靠你，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求主让我们领受这生命之道，也活出这生命之道，就可以在这世界当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